美国国务院周三表示，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同意继续努力，寻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解决方案。
尽管共和党掌控国会两院，其立法议程雄心勃勃，但共和党在参议院只占微弱多数，因此在一系列问题上仍然举步维艰。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对英国哈里王子说，互联网的一个危险是人们所获得的现实与实际完全不同，弥漫的信息强化了人们现有的偏见。
12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美国国务院周三表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意继续努力，寻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解决方案。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莫宇。
平章。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是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蒂勒森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在电话中讨论了对朝鲜核计划的担忧，并强调两国，也就是美国和俄罗斯，都不会接受朝鲜成为拥核国家。那么诺尔特在声明中还说，双方同意继续努力，寻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解决方案。那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是星期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电话，打了电话。那么俄罗斯外交部说呢，他们是在星期二的时候说呢，拉夫罗夫对蒂勒森说，华盛顿的激进言论以及美国加强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并表示那是不可接受的。那在星期二的时候，华盛顿那在星期二的时候，莫斯科再次提出介入当前的紧张局势，以及以帮助在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斡旋。那美国国务院回应表示，美国已经通过多种渠道与朝鲜对话，并表示取向取决于朝鲜。那在星期二通话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表推文说，美国每天都努力不让世界最危险的武器落入最危险之人的手中。那他们在推特中还提到2017年取得的不扩散的显著成果，包括对朝鲜的施压行动。那美国财政部星期二是宣布对两名参与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朝鲜高官实施制裁。那美国财政部表示，这都是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所展开的最大施压行动的一部分。那上个星期五，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限制朝鲜可以进口的汽油与柴油的数量，并加强检查涉嫌搭载违禁物进入朝鲜的船只。那平壤称，联合国的新制裁是一种战争行为。虽然蒂勒森强调外交途径，但是川普政府多次警告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会考虑所有选项，包括军事选项。那川普10月份呢，是在推特上说，蒂勒森试图与朝鲜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那这个月，白宫也曾表示，只有朝鲜改弦更张之后，才有可能谈判。那除了朝核问题，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俄两国外长星期二在电话中还讨论了乌克兰东部日益加剧的暴力冲突问题。他说，蒂勒森国务卿敦促拉夫罗夫降低暴力程度。他还说，两位外长还讨论了叙利亚危机问题。平章。
好的，谢谢莫宇的连线报道。
美国盖洛普民调显示，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克林顿再次当选为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男性和女性。自1946年以来，美国的民调机构盖洛普除了有一年没有进行民调之外，每年都要求受访者说出他们最崇拜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第二选择。盖洛普最新的调查显示，前总统奥巴马连续第10年当选美国最受推崇的人。奥巴马今年是获得了17%的选票，川普总统得到了14%的选票。
2017年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两院的共和党人期望利用历史时机推动立法议程。这一年对美国国会来说是影响深远的一年，也是意外频传的一年。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来的年终报道。
2017年进入倒计时之际，川普总统10个月前允诺的重大税改法终于通过了。
我们将大大减轻中产阶级的税负，必须为美国公司和我们的员工建立公平的竞争场地。
这部法案并不受公众欢迎，投下支持票的只有共和党议员。这一年来，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不停地发威，而共和党议员却一直拿不出成就。税改法的通过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久旱后的甘霖，这是共和党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但同时，很多共和党人自豪地指出，任命关键的法官也是一大成绩。
对关心司法分支的人来说，共和党真的是发挥了掌握参议院和白宫的优势。
共和党人一路护航，他们提名的尼尔萨科奇坐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位置，为防民主党人封杀，不惜改变参议院的投票规则。
我们需要恢复参议院的常规和传统，打破这个前所未有的纯属党派立场的程序拖延。
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采取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手段之后，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当史书记下这一段的时候，改变规则的责任将落在共和党人和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肩上，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他们是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做的。
国会一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医疗改革上，共和党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但连战连败。
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
棒球场的枪声短暂压制了党派之争，怀有政治动机的凶手把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打成重伤，一位为了躲避子弹而扑倒在地，身上还带着泥土和血迹的众议员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声音很大，我注意到球员休息处的地面上有血，人们在流血，有些人被打中了。感谢神，凶手决定不朝我开枪，我猜想我只是幸运吧。
但是跨党派团结的呼声只是昙花一现。国会山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勾结。六月间，涉俄调查达到了一个高潮。被川普总统解职的联调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多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国会听证上亮相。
我被解职是因为我进行涉俄调查的某种方式给他造成了某种压力。
这些仍在进行之中的调查住在了国会山的注意力，在年底将近之际，这经常让共和党领导层感到懊恼。
共和党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说，机会接下来还有。
明年是我们为人们效力的一年。
新的一年里，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两党都要为他们在2017年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美国之音辛普森国会山报道。
自从社交媒体巨头推特公司2006年成立以来，美国国会图书馆就一直在搜集每一条公开发布的推文。现在国会图书馆决定从明年的1月1号起停止这项业务。当然，像美国总统川普等公众人物的重要的推文仍会被继续的收录，但普通人日常的生活感悟可能就不再有机会进入馆藏了。国会图书馆说，此后推文将被有选择性的收录，选择的标准基于主题和活动。国会图书馆做出这一决定，部分原因是推文形式的不断的多样化。
2017年是比特币交易活跃的一年，比特币的价格从年初的不到1000美元飙升到年底的16000美元。而观察者发现，这个监管宽松的电子货币也成为了极端观点者的新战场。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尼亚，请他带来更多的报道。尼亚。
好的，主持人，这种加密货币的价格在年初仅为1000美元，在2017年一年中大起大落，而周二的涨幅比周五的低点高出43%，这就让一些监管者和金融业的人感到担忧，而更有很多观察者们则担心它已经成为了极端主义者、另类右翼及右翼群体集中投资赞助活动的新平台。在今年3月，美国另类右翼团体领袖理查德·斯派塞就在他的推特上宣称，比特 特币是另类右翼的货币。而在八月份美国发生的夏洛茨维尔暴力冲突事件之后，美国的科技公司和交易系统对仇恨的言论和极端分子进行更严厉的管制，其中就包括不为仇恨言论提供平台和拒绝为他们服务等方式。那么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尽管很难真正的统计到底有多少极端主义分子在利用比特币盈利，然而比特币的公开交易记录还是有据可查。那么非盈利组织南部贫穷法律中心则观察到，很多有关新纳粹主义、另类右翼等接受比特币捐款的账户频繁收到了带有宣传目的的捐款，例如新纳粹出版物每日新闻 Daily Stormer 共收到了1488项以宣传纳粹主义为目的的捐款，其中包括保护白人孩子的未来、希特勒等。据统计，当时的捐款数额大约到能达到6万美元。如果每日新闻一直持有这些比特币，那么现在的市值将达到23.5万美元。那么由于不实名的注册、总体极少监管的属性，比特币的交易为非法洗钱、贩毒交易提供了乐土。在比特币价格波动幅度非常大并且飙升的2017年，一些专家也提出了担心。那么总部位于加州的 Ventura Networks 是一家提供自动化威胁分析产品的新兴安全公司，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首席执行官黑特斯·谢斯是怎么说的。
Given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price, you know, there's a distinct danger.
随着价格的快速上涨，现在有一个明显的危险，一般消费者会对参与这项活动非常感兴趣，而问题在于这是一个高度缺少监管的行业。
Presents ample
他为有组织的犯罪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尤其是参与到这项交易中。我认为我们离你刚刚描述的事实上的比特币洗钱只有一步之遥。
是的，除此之外，比特币交易市场还为黑客们提供了商机。那么网络安全专家们均表示，不论是针对极端分子活动、贩毒洗钱，还是网络攻击、信息盗取，也许是到了让政府机构对比特币进一步实行程度监管的时候了。平长，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对于美国海军规模最大、历史悠久的第七舰队来说，2017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虽然海军指挥官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分析人士们说，造成今年多起撞船事件的根源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我们来看记者李宝的报道。
无论是从战区范围，还是从武器装备的规模与精良度，美国的第七舰队都是海军和国家的骄傲。但是总部设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军第七舰队2017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事故。美国海军总指挥官、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12月19号在视察第七舰队时直言不讳地说，过去一年实在是很艰难。
As we look back on 2007, 如果我们回顾2017年，尤其对第七舰队的团队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
从年初到11月，第七舰队至少经历了5次搁浅和撞船事故，包括今年夏天两艘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先后发生了与商船相撞事件，导致17名水兵死亡。今年11月，理查森上将在宣布事件调查结果时说，这些人为造成的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一些客观原因也从根本上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过去16年来，美国海军一直在执行艰巨的作战任务，而且运作的节奏正在加快，尤其是在太平洋海域。近来经历的事件显示，如果不小心，海军的军力就会被过度摊开，各个指挥层就会容易出错。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同意这位海军指挥官的解释，但他也责备海军没有将自己面临的困难充分与决策人沟通。
问题之一是海军军力的供求关系失衡，海军又未能对政治领导人和决策人说不，这些领导人要求海军多做、多做、再多做，但是往往要求海军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展望2018年，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说， 海军正在建造更多的舰船，缓解资源短缺的困境。他还向水兵们承诺会加强安全措施，包括要求舰船在出海前必须得到备战认可。
我想舰船出海的排期会比较稳定，再加上其他一些安全运作的基本元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是我们2018年成功的关键。
不过在伊格林看来，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承受的负担会越来越重，靠调整排期来缓解军舰出海执勤的压力可能不切实际。
鉴于我们现在这位总统的态度以及他与朝鲜领导人不间断的那种言语互动，这个地区看来只会更加重要。动用前沿部署部队，尤其是海军力量的那种冲动会继续很强烈。
川普总统最近签署了新的国防授权法，展开他所说的打造一支拥有350艘军舰的海军，重建美国军队的计划。防务专家们说，这项计划即使能成功，也不能在短期内缓解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海域面临的负担。理查森上将则表示，在未来一年中，海军会注重提升现有军舰的杀伤力，并扩大与盟友联合作战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2017年即将结束，美国国会在共和党全面执政下表现如何？国会在2017年推动了哪些重要的立法？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一华。
好的，总统川普自今年1月份上任以来，美国政府正式进入共和党全面执政时代。尽管在过去一年来，美国国会时常处在混乱且争执不休的状态，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甚至经常陷于口水战，但2017年国会还是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任务。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今年稍早，他在今年最后一场的年终记者会上就表示，他对于国会2017年的工作表现相当的满意。我们来听听麦康奈尔怎么说。
今年是成功丰硕的一年，无论是以什么标准或者目标来看，年初我们通过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现年59岁，成就非凡并符合所有条件。我们还确认了12位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这是自1891年历届政府中最有效率的。当然，我们最近还通过了全面税改，没有事情比这项工作更具有挑战性，所以过去31年来我们都完成不了。你们都听过各种不同反对这项税改的理由，但重点是美国在过去无法好好发挥能力。奥巴马政府任内没有一年美国的经济增长超过3%。我们将问题归因于各项政府法规太严，同时无法解决税制的问题。
从今年一开始，国会共和党人就希望能够推翻奥巴马医保法。不过呢，虽然最后没有达成他们的任务，但是在刚刚通过的税改法案当中，还是纳入了取消强制入保的规定，算是完成了共和党人的一大心愿。除此之外，美国国会在2017年还通过了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为美国的国防有关部门增加了许多的预算和经费。那么在打击这个毒品和阿片类的问题上呢，美国国会同时也通过了多项立法，为有关的部门进行拨款。那么在为这个飓风和野火的灾民提供补助方面，美国国会同时也通过了2项的重要的立法，来为有关的居民提供补助。那么不过呢，最大的这个立法政绩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可能还是他们在圣诞节休会之前所通过的这一项税改法案。不过对于这个民主党人来说，这个税改法案的通过等于是美国的政治的问题的开端。舒默在国会民主党人举行的年终记者会上，则是痛批了共和党人所提出的这项税改法案。来听听舒默怎么说。
There are only two places where
现在只有2个地方在开香槟庆祝，一个是白宫，一个是大公司企业的办公室，包括川普大厦。其他美国人将对这一切感到后悔，共和党人会对于今天他们通过的法案感到后悔。 我们民主党人将会持续强调为什么这项法案如此不受欢迎，为什么共和党的理论和实际情况两极相反。今天通过的这项税改法案再次加强说明了共和党是有钱人和大企业的代言人，并且站在中产阶级和美国劳工的对立面。我们民主党人将会竭尽所能阻止瑞安议长和共和党的自由连线议员团终止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
那么在外交领域方面，朝鲜核危机可以说是美国国会2017年最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我们在今年呢，也就有关的问题多次询问了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向我们表示中国是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在今年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国会议员对于中国在朝鲜核危机上有什么话要说。
I mean we would like to see them be a little more stringent on
我们希望看到他们能更加严格地切断他们两国间的贸易，确保银行不会协助他们进行金融业务，让他们无法继续执行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中国，不是我们，中国才是最关键的角色，我们不是。中国对朝鲜经济有更大的控制力，我们根本无法相比。事实上，我们和朝鲜一点贸易关系都没有。我希望随着真正关键时期的逼近，中国能负起他们的责任。
我承认中国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上的贡献，他们做的比以前多，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中国做的仍然不够。无论是出口原油到朝鲜，还是仍有5000家中国企业和朝鲜有经贸往来，中国能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中国可以加入我们并马上做出改变。你看，中国对韩国采取了经济报复手段，因为韩国部署了萨德反导弹系统，导致韩国1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中国和朝鲜的贸易总额也不过50至70亿美元左右，意思是如果中国对待韩国的程度远远比他们对待朝鲜还要严苛，如果他们用一样的方式对待朝鲜，我们马上就能见到重大的结果转变。我希望中国和我们拥有一样的目标，那就是彻底可以核查而不可逆转地消除朝鲜的导弹和核武项目。
除了政党之争之外，在今年夏天国会棒球练习场所发生的枪击案呢，同时也是今年的新闻焦点之一。那么中弹的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最后呢是康复的回到了国会，在受到两党议员热烈欢迎的情况下回归国会。那起事件呢，同时也是我们大概能够有机会看到两党议员放下分歧，共同为一件事情来起立鼓掌的时刻。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对英国的哈里王子说，互联网的一个危险是强化了人们现有的偏见。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乡村偏远社区，当地政治和社区参与相得益彰。如何评估川普入主白宫一年来美国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美中两国未来在经济领域面临哪些冲突？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国务院周三表示，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同意继续努力，寻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解决方案。美国的一个年度民调显示，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再次当选为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男性和女性。尽管共和党掌控国会两院，其立法议程雄心勃勃，但共和党在参议院只占微弱多数，因此在一系列问题上仍然举步维艰。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对英国哈里王子说，互联网的一个危险是人们所获得的现实与实际完全不同，弥漫的信息强化了人们现有的偏见。哈里王子对奥巴马的这次采访是今年九月为 BBC 电台星期三的广播制作的。奥巴马说，非常重要的是线上社区应当转向线下，让人们相互了解。奥巴马还说很留恋总统的工作，但是离职后则有了一种宁静感，而且现在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努力关注长远的问题。
已故的美国众议院议长迪普·奥尼尔有句名言，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这格言对于美国远离权力中心的乡村偏远社区来说尤为适用。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前往加州北部的拉森郡，看到当地政治和社区参与相得益彰。
这是一个地域广阔的乡村地区，
我们在这里基本上是养牛，也种植一些干草出售。
但是当杰夫·汉普希尔不做农活的时候，他是一位民选官员，帮助管理郡政府。
我多年前竞选学校董事会、大学董事会，然后决定参加拉森郡管理官员的竞选。
他处理的议题中包括让濒临灭种危险的灰狼返回拉森郡。牧场主们表示，灰狼咬死了他们的一些牛只。加州野生动物官员则表示，这些狼没有构成危险。但是当地社区正在努力在州政府和全国政坛上发出声音。他们表示，他们正在应对从远处强加的规定，以及木材工业的衰落和有限的服务等诸多问题。从加州首府和美国首都到拉森县城所在地苏珊维尔，路途遥远。
这里偏远闭塞，和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以及一定程度上和首都华盛顿都很远，我们孤立无援。
像加州绝大多数地方一样，这个偏远郡县面临周期性的野火。
南部温图拉有山火，我们北加州也有山火，我真的不知道州政府将如何进行重建恢复。
但是自己动手和社区参与是这里的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你想要完成一件事，你就去做。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好的城市、更好的郡县、更好的国家，那就去做志愿者，不要等着政府来替你做。
当地另一名参与政治的居民表示，在这种偏远地区要做成事情的关键是协商和妥协。
对我而言，设法找到共同点是最大的问题，没有共同点，我们就没有国家。
这是整个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在拉森郡，人们表示他们将努力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美国之音奥沙利文加州苏珊维尔报道。
四个月前，几十万罗兴亚人开始从缅甸逃往孟加拉国。此前有报道说，叛乱分子袭击了缅甸的警察哨所。美国之音记者桑德福德实地了解了65万难民的处境。
对四个多月来被迫逃离缅甸军方残酷镇压的65万多罗兴亚难民来说，
冬季已经降临，食品和庇护所的供应链慢慢的步入正轨，但是等待时间很长，对于那些有八口人以上的大家庭来说，供应短缺。
他们给我们10到12公斤大米，但是这不够，这就是他们每个月给我们的，但是我得到的米从来没有超过10公斤。
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向185000个家庭运送了20000多公吨的大米，但是承认供不应求。
我们实际上在设法更清楚地了解受援家庭以及每家人口的多少，因此我们将有的放矢，增加对4口、6口之家的配合，对8人以上的家庭会增加供应。人们告诉我们，我们在挨饿，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人权组织无国界医生最近在难民营所做的一项调查报告说，至少有6700名罗兴亚人在缅甸的攻击事件中丧生。卫星图片显示，11月有40多个村庄的建筑被毁坏，使得这类村庄总数达到354个。随着证据越来越多，救援人员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令人吃惊。
Having gone through all these traumatic situations,
他们经历过所有这类痛苦的环境，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和父母在自己面前被杀、被强奸，让这个族群立即返回是不对的。
截至12月，难民营里的难民总数为将近86万人，其中包括那些在最近的镇压前逃离的人。像穆罕米德、阿马尔这样的难民根本就没有机会收拾行囊，
除非我们得到我们的权利，否则我们不会轻易返回缅甸。如果我们回去那里，他们会砍我们、杀了我们、开枪打我们，所以我们目前不会回去。
缅甸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否认有关针对罗兴亚人犯下暴行的指称，目前还不清楚这个穆斯林少数族群何时或者能否返回缅甸。与此同时，在2018年，难民营里仍有可能继续出现人道危机。美国之音桑德福德孟加拉国报道。
2017年已至年末，尽管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官员宣称取得了胜利，但是美国及其盟国警告说，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远未结束。一起来看美国之音国家安全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让2017年元旦伊始就充满血腥，他们派遣一名枪手进入伊斯坦布尔的雷纳夜总会发动袭击，打死39人。
到处都是惊恐的人们，血、枪击和爆炸声，这些至今仍然萦绕着我。
但是这起致命的恐怖袭击掩盖着伊斯兰国的实际处境。随着伊拉克安全部队向伊斯兰国组织自称的首都摩苏尔推进，伊斯兰国节节败退。
敌人在我们目前溃败，他们在遭到重创之后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面临着强烈反对。突尼斯人走上街头抗议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返回。在美国，新任总统川普警告伊斯兰国以及类似组织说，他们将面临覆灭的命运。
我们还没有使出真正的力量，我们一直保持克制。我们一定要消灭伊斯兰国，我们一定要消灭伊斯兰国，我们没有选择。
作为加强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寻求加强反伊斯兰国武装，首次为向拉卡发动新攻势的叙利亚民主军提供了装甲车辆。叙利亚城市拉卡是伊斯兰国武装占据的所谓首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巴格达说，
我们将继续与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人民并肩战斗，打击这个敌人。
虽然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是仍然到处可以感受到其影响力。2017年2月，一名伊斯兰国同情者用砍刀袭击巴黎卢浮宫外的保安。该恐怖组织还声称对埃及亚历山大圣之主日发生的导致数十人丧生的袭击事件负责。伊斯兰国还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显示实力。美国做出了回应，向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一处重要洞穴和地道设施投下了最大的常规炸弹。
让我明确地说，我们在2017年会与阿富汗同事一起完成摧毁伊斯兰国的使命，不会有任何懈怠。
到今年7月，伊斯兰国自称的哈里发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 在历经数月的战斗后，摩苏尔获得解放。
我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布伊斯兰国组织的结束、失败和崩溃。
三个月后，随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逃离其自称的哈里发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拉卡一片欢腾。同样在今年十月，伊斯兰国在菲律宾也遭到挫败，他们历时五个月攻打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的战斗以失败告终。但即使伊斯兰国不断丧失领地和战斗人员，其全球的行动能力还是可以通过在斯德哥尔摩、巴黎、巴塞罗那和纽约的袭击事件中感受到。
伊斯兰国清楚地表明，他们仍有能力继续进行全球战争，对西方进行攻击。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在北非、阿富汗和诸如东南亚等地的活动激增。
该恐怖组织明显在遵从其头目巴格达迪今年九月在一段音频讲话中的建议。他说，通往胜利的道路需要耐心和忍耐。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2017年伊始，川普总统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以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重塑美国的移民系统。川普总统竞选时最主要的一个诺言，就是在美国南部的美墨边境上修建一堵隔离墙。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基普森回顾了川普总统在国会山就建墙和实现其他重要承诺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不久就将开始建造一堵高大的墙。
这是川普总统年初向国会做出的允诺。众议院共和党人为开支$16亿开始建墙并修葺现有的边境围墙，同时招收雇佣更多边境巡逻和移民执法人员，投了两次票。
我已经向总统非常清晰地表示，边境不会修墙。
但是针对健保和税改的交锋让国会无暇顾及，在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微弱多数让民主党人拥有一些影响力。
川普阵营对移民犯罪进行打击镇压，非法越界正在减少，对犯罪的外国人进行的逮捕和遣返正在增加，这正是美国人去年11月所发出的诉求。
众议院共和党人通过了实现川普竞选承诺的两项法案，加强对被遣返后返回美国的无证非法移民的处罚力度，并削减对所谓移民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
对于照顾我们的家庭、收获我们的果实、照料我们的父母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安全的网络。这是一项反美国人的法案。
但是无证非法移民通过那些庇护城市保护自己，众议院民主党人对此进行争辩。
想一下这项法案意欲为何，他们为了孩子返回美国就要被投入监狱20年。
他同时表示，另外一项法案以不同方式歧视遵纪守法的无证非法移民。参议院还没有就两项法案当中的任何一项进行投票。2017年的后半年被川普指导的合法撤销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所主导，这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一项保护80多万孩提时代被带入美国的人的计划。
我爱这些人，现在希望国会将能够帮助他们并正确处理此事。
但是国会的共和党人表示，对所谓的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进行修修补补于事无补。
达卡计划是我们没有控制我们边界这个更大问题的写照和象征，总统要求我们在国会处理这一计划，我们也必须把处理这个问题作为当务之急，确保我们边境的安全，执行我们的法律，这样我们在未来10年将不会有又一个类似达卡计划的问题。
民主党人则说，快要没有时间了。
川普总统在激将我们，尽你们的本职，通过一项法律。现在的情况是，3个月后事情还没有完成。我从共和党同事那里听到的是，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明年再试试吧。
民主党人曾威胁，如果不保护梦想生，他们不惜让政府关门，但这一警告没有实现，一切决定都推迟到2018年，让2017年成为无为的一年。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报道。
美军正在研究自主驾驶直升机的运用，这既出于拯救生命的需要，也有实际的考量。
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他也否认调查部分文章是关于他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
年研究朝鲜的地区系列。
中国时间7月5日，接下来欢迎您收看《观察》。
长期将欧盟的保守和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Last year, 2016, first five, it showed that nearly 11,000 spaces are needed for young children.
I had a really hard time finding backup care when my regular care fell through.
To know that there's a child care shortage and that there are children out there that aren't getting quality care like they should, I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By filling up these spaces that are already open, we can help families and daycares in just one platform.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接近年底，美国经济方面接连传出的几条消息引发了世界的关注。川普总统签署了国会共和党人推出的1.5万亿美元的减税法案，这是美国30年来所通过的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美国商务部上周最新的报告说，美国经济的第三季度的增长率为3.2%，虽然略低于早先的估计，但是经济增长仍然强劲。与此同时，美联储宣布继续加息，这是美联储今年第三次调高基准利率。北京对华盛顿刚刚签署的税改法案反应异常的强烈，甚至有报道说中国已经开始为缓和美国减税的冲击而开始做准备了。那么如何评估川普入主白宫一年来美国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美中两国未来在经济领域中面临何种冲突，我们邀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来分析。你好，曼丽博士。
你好。
我们注意到美国商务部最新的报告是说，美国这个经济第三季度的增长率是3.2%，虽然是略低于早先的估计啊，但是据说这个增长的这个经济增长还是很强劲的。你是如何解读这个数字的？
这个数字是确实如您所说哈，确实是比较强劲的一个经济增长。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比如说2016年哈，就是川普总统当选的那一年，那么2016年的那个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1.5%，那么2017年第一个季度是1.2%，第二个季度是3.1%，这个季度第三个季度是3.2%。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怎么解读呢？那还是要放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数轴上去看。这是自2015年第二季度以来最高的一个经济增长，那么也是从2015年第四个季度开始，连续两个季度这个 GDP 增长率是在3%之上，所以这个数字还是比较的这个就是乐观啊，令人比较欣慰的一个数字。
你是如何评估啊？川普总统从他当选已经超过一年了，那么上任真正入主白宫也马上就一年了。那么美国的这个经济状况，还有川普总统的这个经济政策，总体上给他一个评估。
整个经济这个情况，就是从 GDP 的这个增长来看哈，那么还有通货膨胀啊，还有另外一个数字就是失业率这个数字，那么整个这个情况从这些数字反映的情况看来，这个经济增长是比较良好的。那么现在失业率最近出来的数字，11月份的数字是4.1%，那么这是过去17年当中最低的一个数字哈，那么说明呢，就是说，经济是在逐渐缓慢增长，那么失业率是逐渐的在降低。那么现在认为这个失业率的这个就是这个就业市场啊是比较紧的，比较 tight， 比较紧， 接近于这种充分就业的水平，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人们就是在看这个经济政策。您问这个经济政策，那么我认为经济政策应该是最近刚出台的这个税收的政策，税改的这一政策是一个比较大的政策，所以有的人就是怀疑这个税改的这个出台的这个时机是不是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推出这个税改的这个计划哈。那么现在已经不是计划了，那么已经就是要成为现实了哈。那么就是说整个经济在增长，那么失业率非常低，接近充分就业，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就是提出这种税改，那么对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会造成经济过热，还有其他的影响。所以这之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尤其是经济学界有不同的声音，这是一个原因。
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实际上已经签署了这个减税的法案啊，这个数额是1.5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减税的法案。那么这是美国3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这样的一个减税的一个法案，当然是非常有争议。就如同当年这个奥巴马总统推出他的医保法案的时候，在国会里边没有一个共和党的议员支持。那么这个减税法案在国会里头没有得到一个民主党议员的支持，那么在国会里边这个分歧很大，那么这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作为经济学家和学者，你如何评价这个减税法案？
从减税哈，那么它有个人所得税，有企业税，那么企业的这个我觉得更加明显，从35%减到21%。那么这个长期来看，对这个经济增长，对以后刺激企业投资是会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和是最近这么一段时间企业的一种企业行为来看，那么不一定就完全就会真正的提高企业税收，完全就马上在海外滞留的这些美国的这个资金马上就会回到本土那么关于这个个人这方面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媒体也很多报道，那么这个税改就是更加就是倾向于这种比较高的收入的这一部分人可能会受益更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从这个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就是propensity to consume， 就是消费的倾向。那么这部分人来说，因为他这个消费，他已就是该是什么消费是什么消费，他其他的可以用于投资什么，真正能不能刺激消费，这是一个疑问。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出来就说，真正对经济是不是有那么大的立竿见影的作用，这个还是有争议。最近直接做的一个数字，我看到的一个明确的数字是，那个有一个资信评级公司叫穆迪，他们这个月的二十一号出了一个就是所谓的他们的评估报告，他们认为就是已经量化了，他们说2018年到2019年，那么这个税改对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它量化成大概是0.1%到0.2%的作用。那么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税改对企业行为的这个影响有多大，还有对消费者这边的消费行为会有多大。基于这两个考量，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影响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英文他用的是modest，比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这么一个影响。这是近期来看，我个人认为长期对这个经济发展，包括对企业的一些行为当然应该是会起到一个正面的作用。
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中国对美国的这个税改的政策，就是这个法案的推出啊，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烈。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这个税务总局的一个官员甚至公开的批评说，美国是一个就是不负大国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最近也看到报道说中国已经开始为缓和美国减税的这个冲击已经开始做准备了。那么美国的这个减税的这个政策，这个法案到底能给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大家是全球经济，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包括这次经济回升哈，都某种程度来说是全球是基本上类似于同步的经济回升。 就是英文叫 synchronize， 基本上是同步。比如说包括欧洲一些国家认为，就是这次就是让大家吃惊的，就是说欧洲应该欧盟啊，就是经济应该是有很多问题，那么它的整个经济增长也是在让人就 surprising， 这个让人会引起一些就是没有预料到吧，始料不及。那么整个这个全球经济，因为介乎于这种全球经济，一个大国家尤其是美国，那么它的任何政策方面一定会对全球经济有一些冲击，包括这次税改也可以说，那么其实很多国家现在就在考虑跟进，已经有的国家已经跟进关于税改，就是关于降税，比如说日本。那么我就觉得对中国的这个方面的影响，我想可能就是近期来看啊，我认为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对资本回流的这个趋势和这个速度会有影响，因为这个美国的税率现在从35%降到21%，那么在这种程度下就很有吸引力，更有吸引力，就是说过去留在海外的资本，也许留在中国的资本，可以就是说更有利的和可能会被刺激到，就是重新流回到美国本土。那么这种如果说资金从中国流到美国，也有就是说会对中国有一些影响，就是我认为就是会影响这个美国资本回流这个整个这个趋势和这个势头和这个速度这方面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因为这个税整个税改也好，包括还有一个政策，因为美国的这个经济政策两方面嘛，一个是财政政策，就是税这部分，那么另外一个刺激经济，还有这个货还有影响经济，还有一个货币政策，那么现在那个美联储是在提息这方面，那么这个方面这几个整个政策的这个措施都对美元的这个升值预期会有影响，会有利于美元的升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对人民币就有相应的影响啊，这是对人民币的这个币值的这个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从更加一个宏观的概念来看，那么因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是吸引海外投资 FDI， 海外投资是吸引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国家，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对外资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那么长期吸引力由于美国的这个税改的这个政策，这方面会受到影响，也许就会中国这个对海外投资的这种长期吸引力，我个人认为会受到负面影响。因为如果说美国这边税改，中国那边没有任何动作，那么投资者如果在决定上哪方投资，因为中国这个不光是明的税，还有一些隐形的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对长期这个作为这个吸引外资这个吸引力这方面，我觉得会有负面影响。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三方面会有影响，资本流动，还有美元，以及这个中国作为一个海外投资的这么接收地接收国，它的这个吸引力这方面，我个人认为会有一些影响。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张美玲博士我们就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美玲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谈到无人自主驾驶，在广阔无际的天空可能比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更为便利，美军正在研究自主驾驶直升机的运用，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架直升机的飞行员基本上只是搭顺风机，自主驾驶直升机担当了驾驶的重大责任。
这架直升机基本上有自己的头脑，也会思考，但我会告诉他什么时候要降落，以及我什么时候需要它。我如果不需要它，也可以请它离开。
直升机通过软件操作，用户只需要告诉直升机目的地是什么。
它实际上会在旅途中计划飞行的任务，只要给它指示命令，它就会导航到你希望它前往之处。你不需要给它飞行计划细节，它自己会在飞行途中避免障碍物，躲开电缆、大树等任何可能的飞行障碍，然后它就会像飞行员那样前往自己一无所知的降落区。
对军队来说，研究自主驾驶飞行器的决定是出于要拯救生命以及实际考量。
我们说，当我可以先让机器人来做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让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以身试险呢？使用无人飞行器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可以完成一些由飞行员驾驶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人类需要休息几小时，或是它可以进入到有高度威胁的环境里，因此无人系统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
当海军陆战队正在从事初阶实验的时候，有许多专业都能受惠于自主驾驶直升机科技。
加州的消防灭火的状况，飞行员和机组成员每天出生入死，所以如果他们可以派自主驾驶的飞机去完成任务，不需要有任何人或者只需要少数人一起前往，当然是一笔值得的投资。
这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次做无人直升机的实验。一组 K-MAX 自主驾驶载货直升机于2011年到2013年期间在阿富汗运送了数百万磅的货品。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一个新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肌肉干细胞对老化和受伤反应不同。这项研究可能会影响到伤病和老化的不同的疗法。
成人的肌肉干细胞在人的一生中对于修复和重建肌肉是至关重要的。桑福德伯汉姆普利比斯医学研究所的一项新的研究重点探讨肌肉纤维中的干细胞群如何对衰老和受伤做出反应。
So in this work, we were interested in studying.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希望了解一个骨骼肌肉组织中的所有干细胞，它们之间有何不同，其复杂性是否会因为时间或者人对压力和刺激的反应而出现变化。
Stress or stimuli.
亚历山德拉·萨科的研究小组利用一种名为体内多谱系追踪的技术，跟踪单个干细胞，看它对运动、受伤以及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正常损耗是如何反应的。研究人员发现，老化的细胞保持了应对不同压力时的柔韧性，但却不太容易繁殖新细胞。形成对照的是，肌肉受伤后，干细胞群变得不太多样化，但保持了增殖能力。
These would enable us to identify drugs and to develop drugs.
这可以让我们辨认并研发出加强肌肉修复功能的药品，可能有助于治疗杜兴氏肌营养不良症等肌肉退化性疾病。
Muscles themselves are compromised, for example, 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萨科说，这项研究显示，对于肌肉弱化的老年人和患有肌肉退化性疾病的人，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因为社交媒体的用户现在不断的搜寻既上镜又美味的食品，那么世界各地的餐馆就要利用这一需求，把他们的餐点设计成适合拍照的样子。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食物快照继续霸占社交媒体，而全世界的餐馆正在做学习笔记。
我认为它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社交媒体、互联网，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对他们有启发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他们全都在那里，不只是告诉你能做什么，还告诉你如何做，网上都有。
吃饭一直是一项社交活动，而现在它变成了社交媒体活动。想要从中赚钱的厨师和企业正在设计创造独特的餐点，让客人们分享到网上。比如曼谷最近出现的潮人区相当火爆，他们在菜单上特别推出了昆虫菜肴。阿姆斯特丹的一家休闲餐厅也以牛油果为核心，设计了一系列适合拍照的菜单。
这个想法来源于 Instagram。两名荷兰男人从各种关于牛油果和食物造型的 Instagram 账号看到了一个机会。这些账号相当受欢迎，所以他们想到，如果开一家餐厅，提供和网上一样好看的食物，而且吃起来很美味，那么一定可以成功。
格林斯莱德说，餐馆三月份开张之前，他们就在 Instagram 上收集了36000名关注者。这种趋势也给艺术家们带来灵感。在乌克兰出现了一幅由茴香制作的唐纳德·川普的头像。在伦敦，一些知名的画作被用巧克力再次创作出来。
As a material, it works like paint, for example.
巧克力就像颜料一样，比如说它不会断裂，不会断开，过冷过热或过于潮湿都不是问题。
谈到巧克力，比利时的这家工厂用 3D 打印机制作可以食用的迷你雕塑。
3D 巧克力打印对于巧克力和糕点师来说是一种新工具，帮助他们创造新形式和新东西，更好地表达他们的创造力。
他们希望可以将创意融入面团中。总之，在数字时代，你的食物只会和网上看到的一样漂亮。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